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来读，诗篇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请坐。我们开始起来，来一个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感谢你，也召集我们这样一群你地上的儿女来到这殿里来敬拜你。今天我们要思考这个团契教会的话题，也愿主引领我们，让我们能更加的相亲相爱在你里面。感谢你，孩子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去年夏天大概是在5月份的时候，我去西雅图做过一个10周的一个在另外一个教会里做这个 internship， 这个也是个 PCA 教会。夏天西雅图，大家应该如果去过的话知道那里是最美的季节，是比这要凉爽的多的季节。但是我要说更美的是我在教会里看到的，他们不光在星期天聚会，他们是一家印尼教会，他们是双语的，跟我们，他们是英文和印尼语。他们星期一的时候他们会干什么呢？他星期一晚上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小的团队负责主日敬拜的，他们在一个家里碰面，然后他们先吃饭呀，然后再讨论下个周日主日所要做的这个流程的敬拜的程序，包括什么呢？你要选赞美敬拜的诗歌，你要选读什么旧约诗篇、新约诗篇，但是你的依据是这个信息，所以这个讲道的人员会出现，然后会把他大概一个思路讲，因为虽然他的那个讲章还没有出来，但是他会讲，所以大家就有一个问问题啊，应用在自己生活呀，然后有一个这样的过程。这是星期一，然后呢，星期二他们会分成4个组吧，应该是在4个家庭里聚会。他们查考不同的主题经文卷书，然后呢他们也是吃饭然后聚餐。这是星期二。他们星期五呢，他们还有在教会里面的一个聚集，他们分为就是这个 young adults 青年组，然后 university group 大学组，然后还有一个 youth group， 这样子给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聚集。这是他们教会集体的聚集，但是在周间呢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个聚集。这聚集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他们2周有一次聚餐，然后呢这个聚餐不是大家带东西，他们是每个小组分配轮训去做这个饭，在某一个家里去，今天你这个组人到这个家里来做饭，然后拿到教会里面2周1次聚餐。然后还有什么呢？他们有很多的家庭有孩子，他们就哦，经常就会邀请，我看到在我们住在其中的一个家里面，然后他们就会要求另外一个家庭帮助照看孩子。还有什么呢？他们年轻人比如说周五还参加他们的打球，他们在上班之前，大概现在上班稍微宽松了，上班之前他们到一个球场去打羽毛球，然后去完了以后才能去上班。这是我看到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比西雅图的美景还要更美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诗篇133篇呢，它是一篇我们刚刚读的，它是一篇赞美神的子民在一起美好生活的诗篇。所以我们今天证道的信息是在基督里的团契 是最美的。从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三点。第一点是团契之美呢，是因为它在基督里。第二点呢，团契之美是因为它的合一。第三点是团契之美是因为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团契之美是因为它在基督里。我们刚刚读的那个诗篇，我们可以再回到那个诗篇，我们就看到了很显著的两个词，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来形容团契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词你仔细思考，实际上是一种对比，何等的。比如说你看到，你路过一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景色挺好的，挺美的，但是当你去到 Grand Canyon 走大峡谷的时候，你说哇，这是何等的美。你也可能到西班牙，你点一杯咖啡，你进去了，他就给你来一杯咖啡牛奶 coffee con leche。 但是当你偶尔有在西班牙，你点一杯咖啡的时候，花上来一杯上面有拉花的咖啡，你尝了以后，哇，你会说何等的美。这是对比。所以说当这个诗篇这样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思考它的历史背景。那有可能是，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看到12个支派南北国这样子的一个在重聚的时候，是吧，就是说他们12个支派重聚的时候，他们这种场景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但是他既然放在了上行之诗，我们都知道诗篇有一段上行之诗，在最后的第五部书里面，从120篇到134篇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是这个放收集在一起的时候，是认为我们一年3个季节节期的时候，月节是吧，还有这个Pentecost 是吧，还祝棚节是吧，就是说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这个时候他们在唱着这个诗的时候，他们要去。还有他们从，比如说还有一个场景，他们从这个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因为这个最后一卷书这部分来说呢，大家都认为是那个当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他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说这些地场景呢，都适合这个诗篇的这个场景。但是我们仔细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发现这里面其实并没有君王，是吧？相反，我们看到谁了？是祭司亚伦，大祭司，还读到了一个关键的词，那就是锡安山。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圣殿所在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团契的美，其实本身并不是单单的，就是说你这国家12个支派聚在一起了，我们这个团聚了的美，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个亚伦还有这个锡安山这两个地方才在一起的时候才美。所以说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那个在旷野中的这个犹太12个支派的那个分布是吧，12个支派在周围，中间是神的帐幕，然后呢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地方，有个缓冲带，是谁呢，是这个利未人在的地方。这十二支派不能直接和神，是通过利未人，利未人祭司亚伦也是利未人，祭司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从各个方面来展开的时候，你会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图片在你脑子里，12个支派中间是祭司，然后是神，这样的 picture 呢，相当于图片，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刚刚说上行之诗在3个节期的时候你上去，其实他们本地也有类似的，他们利未人也分布在本地。所以说这个就给我们这个诗篇给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基督里，新约希伯来书我们都知道，它 他是讲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说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也是更美应许的担保。所以说，如果诗篇的作者用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来形容以色列借亚伦所有的一个图景的话，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那我们不是要用最美的耶稣基督的团契是最美的，这也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其实我们知道新约里面还给到我们几个图片来描述这种在基督里的团契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基督是那房角石，但后一句是什么呢？我们靠着他联络，渐渐地成为主的圣殿，房角石圣殿。另外一个图片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一个身体多个枝子，这是我们熟知的。还有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那枝子。还有团契是神的家，这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家，是血缘关系连成的，是神的家，不同的人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刚才展现的这种亚伦的这张旧约的图片，还有新约的基督的图片，可能你今天还没信主，你大概在你脑子里提到这个团契的时候，你会出现不同的图像在你脑子里。你脑子的图像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我那个有我参加一个读书会，我参加一个运动俱乐部，跑友的，我跑友群，我可以打乒乓球，我可以打羽毛球，也可以打皮克球，还有其他的。这是你的脑子里的一个群体。还有你如果在公司里工作的话，大家都知道公司里有团建，是吧？他要建立一个自己所谓的大家庭，我们都是一家人在这里工作的。但是除了这以外，你大概在脑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图像，那就是你和你的朋友，因为这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因为你不光是做事打球跑步，在公司里面说交流这个工作，你们还分享你们自己生活的各种心得。有些人大概更进一层的话，可能他脑子里想的是自己的大家庭，四世同堂，是吧？那想想大家都很羡慕。但如果你即使没有那个小，没有那么大的家，当你们的家每次聚集的时候，那一天总会在你脑子里面反复的停留。每个人都渴望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种渴望从哪里来的？如果你今天还不信神，你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圣经辅导专家有一个叫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 Edward Welch，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并肩同行，叫 Side by Side。 他里面强调两个点，他所有写的东西他出于两点。第一个是我们都需要帮助，我们都需要帮助，这是作为一个人属性的一部分。另外一点呢，我们都是帮助者，这也是作为人的一个属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人，你这两方面你逃也逃不掉，你需要帮助，你也需要帮助别人。所以说，他说并肩生活是神设计的模式，是出于神的创造。但这里面其实人际关系的基础最重要的，首先是来自于神的帮助。因为没有神的帮助，你就无法和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如果你认为一个俱乐部和读书会就足够的话，那你怎么会希望有另外一个朋友圈？如果朋友圈足够的话，为什么你还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家呢？ 如果家都足够的话，那怎么还有破碎的家？我妈原来常常说，哦，你们四个儿女挺孝顺的，你们也挺相亲相爱的。但是当我妈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样。有一点至少，我原来老想着回国的，但是现在我回国的动力在哪里？我要去看谁？所以没有神，人类的一切的这个社会结构都是脆弱。如果你今天还不信神，你和神的关系就是阻断，你的帮助，最根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但对于信徒呢，我也见识过，他为什么有什么基督徒不来教会呢？你相信信徒可以在基督里单独生活吗？你相信这样的说法吗？你们可以防止我不伤害别人，但是你别防止我告诉我怎么做好。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可以选择去教会，我也可以选择不去教会，我可以自己在家读经啊，我可以自己和神亲近呀。所以不如这思想，有时候我们甚至潜在的都会有，是因为这个世界就给了我们这种思想。这个后现代社会最突出的就是 individualism， 是个人主义。它潜移默化的削弱我们一个神设计的，你需要神帮助，你也去帮助别人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我希望当你读经的时候，刚才我们一个人读经的时候，你思考的刚才那个画面，就是说一个身体多个枝子，这是圣经的教导。今天讲的这个信息我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这个彭霍菲尔德的这个书，就是 Left Together， 就是我们今天题目里面一个这个。他你知道在这个纳粹统治的这个二战时期呢，他就建立了一个25个人组成的神学院，他们在一起生活，他就基于这个模型写了一本书。他里面提供了一点，就是说基督徒的团契是一种神的恩典，它是一种礼物，但人很容易忘记这一点，是吧？其实我们仔细想想，那些在监狱里的，为福音的缘故在监狱里的，还有那些生病的他不能来的，还有那些在很远的地方传福音的，他根本没有一个团体和他在一起。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太想参加这样的聚集，但是我们好像天天在这样的话，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参加这个教会聚集并不妨碍你独处的经历。独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读经默想祷告，所以说独处，这种独处是非常有帮助的。马丁路德曾说过这句话，每个人都必须独自一人与死亡做斗争，那时我不会与你同在，你也不会与我同在。但另一方面，团契生活是必要的。马丁路德也继续说这，如果我死，那么我在死亡中并不孤独，如果我受苦，团契和我一同受苦。所以如果你只选择一面而生活， 要么你就直接选独处，要么你只选团契，这都是危险。也就是说，怎么说，只要群体不要独处，不要独处的人，你能想吗？是有什么危险吗？只要群体，他喜欢热闹的，他是主要群，他不喜欢独处。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你周围的人分享什么神的话语？你分享的难道就是你股票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你分享什么神的话语？如果你只有独处，没有和神的百姓的一起，那我们都知道那是何等骄傲的危险，我们就会成为这样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团契之美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第二点是团契之美是因为它的合一。第一节经文就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合一。合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纵向的和横向的合一。基于那个 picture 上来说，图像，就以色列而言呢，这个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所有的支派都通过大祭司归向一位神，他们一心敬拜一位主、一位神。但在横向上，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十二个支派，他们就是说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内部的争斗，是吧？导致分裂或者国破的局面。那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一个身体许多的肢体，这个画面是合一的体现。那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唯有基督是我们的合一。那纵向上我们只相信一位主，我们奉同样的名受洗，我们同饮一位圣灵，我们建立在同一根基上。那横向上呢，我们彼此肢体就彼此的连接，一个人得荣耀，那所有人得荣耀；一个人受亏损，那所有人会受亏损。这是符合圣经的合一。但是呢，在团契里，我们往往把这种合一做成了一种想象成一种叫什么词呢？就是说单一的模式化。就是 uniform， 你知道大家穿制服嘛，大家或校服嘛，大家都穿校服的话，或者穿着制服是吧？这叫 uniform， 单一的模式化。但这种是合一的，大家军队里面穿的军服，那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合一的一种模式。但是这是一种，我们要说这是一种浅薄的合一。你可能听说过，比如说一个教会过于强调这个会众的这个步调的一致性，他们就定义了，比如说有下面有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教会关于定义他所谓认为的健康会员的十个标志，这是教会定义的健康会员的十个标志。这标志我念给大家听听，他是一位释经讲道者的聆听者。他是圣经学家。第三，他被福音充满。第四，他是真正的归信者。第五，能用符合圣经的方式传福音。第六，是委身的会员。第七，是寻求门训。第八，是不断长进的门徒。第九，是谦卑的追随者。第十，是祷告的勇士。这是这家教会定义的关于健康成员的十个标志。我要说这十个标志都是挺好的，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也要说，这单一的定义一个是否这个会员是否健康，用这个标志来定义的话，那又是极大的风险和错误。基督徒的那个团契呢，它不是一种理想，是一种属神的现实。我要说，如果有些会员因着某种种种原因，是吧，他没有做到这些刚才的十倍的话，他难道就不健康吗？ 一位专注教会神学的，就是说这个专家就这样说，基督徒之间的单一模式化并不一定是好事，当推向极端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有害之物，它不仅不会增加团契的美，反而会削弱它的美。所以团契应当避免这种表面化的单一的合一，而追求多样式的合一，因为在团契中它就固有的存在着不同背景的人。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能看到这种多样性存在，虽然诗篇作者在歌唱那合一，但是我们能看到它的多样性存在。你会看到那个经文啊、这里面有几个词，看到我们会看到两幅图，这两幅图用到的什么词儿？一个是从头上到胡须再到衣襟，其实这个衣襟如果在那个时代的话，圣经学者认为那是亚伦的袍子的最边上，就跟我们中国穿长衫一样，那个东西是在下面的扣子，就说所以说从头上一直到了衣襟的下面，这是一个对角线的这样的，或者是从上到下的。我们有看到第二幅图，就是这黑门山的甘露。黑门山在哪里？黑门山是在距离这个耶路撒冷几百英里以外的这样的一个北边的山脉，它现在就在黎巴嫩那边，现在就这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呢？它是以空气湿润多雨以寒冷季节积雪而闻名的，所以它那是甘露，那是最好的。而这甘露飘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两个画面让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从两个极端，头到衣角，从黑门山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是这样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他们必然不同。这是神设计的方式，设计的团契。所以显然对我们来说，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很容易相处，和我们不太一样的人就很难。大家可能都听过有这样的教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分裂，比如说我知道的有啊，这个教会大概从有一群是从北方来的，有一群是从中国南方来的，这是一些海外教会，还有这间教会还有本地 local 成长起来的，那一群还有一群从大陆来的，这样的教会我知道的就分裂，就是因为这个文化还什么不同。那如何合一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保罗对团契是怎么说的，他是这么说的，哥林多前书我们都原来查过经的，是说那对，尤其是对待，我说这里面引用的是对待那软弱的肢体，就是说不能达到那个健康会，那些不体面的你怎么样呢？越发加上体面，那不俊美的呢？你越发得到俊美，一个受苦的所有一同受苦。其实针对这个呢，加尔文在他的要义里面是怎么说的？加尔文的要义分了好几类，在教会论这一串，他开头的时候他的标题是什么呢？他的标题就是用了教会如母亲这样的一个词来出现。我要说这是一种加尔文提的这种是一种途径，教会如母亲。他怎么说呢？他说是母亲在她的胎中孕育我们，生养我们，用她的乳汁喂养我们，并把我们置于她的看护和引导之下，直到我们脱去必死的肉体变得像天使一样。他这说的是教会，但是实际上教会是我们知道都由我们每个人组成的。有人问约翰·卫斯理的母亲是这样问的，就是说 问他的孩子你最爱哪一个，他说我的孩子中我最爱哪一个，我最爱生病的那一个，直到他痊愈。我最爱走远在外的那一个，直到他回家。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像多马这样子的人。多马，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约翰福音最后的篇章里面，当那些门徒都耶稣复活以后向那些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当多马来的时候，他们告诉他啊，主向我们显现了。多马说，除非你让我看见他，否则我不信。但是我们又看到啥，圣经记载的时候，八天以后，当多马和那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多马仍然在门徒中间。然后这时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亲自向多马说话。所以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人，有质疑者和未信者，他们怎么能在这里待得住？路德又这样说了，如果你们只想身处朋友之中，坐在玫瑰和百合花丛中，不与恶人相处，只与虔诚的人相处，你们这些亵渎和背叛基督的人啊，如果基督也像你们现在做的那样，还能有谁得赦免？因此基督团契应该是多样性的，这是神设计的多样性下面的合一。所以我们来看还有第三点，团契之美是因为神的祝福。最后一节说，看呢，因为那里，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永远的生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神的祝福，实际上就是那个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了他最下面的一角，还有这个甘露从黑门山降到了锡安山。我们可以看到这福临到了所有的，从北到南，从上到下。还有我们看到了那一种祝福的丰沛，是吧，能从上一直流到下而不断。还有那膏油，它能圣化它的百姓，这是属灵层面的祝福。那甘露呢，它是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祝福，是吧？这些还是有点抽象，到底神的祝福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都熟知的这个亚伦的这个祝福，大祭司的祝福，这里面就三节经文，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民数记六章大祭司的祝福。什么意思呢？神赐福给你是应许赐给你子孙产业土地健康和他的存在，神保护你，他保护你免受一切的危害，也保守你的灵魂。你看，这是物质的和精神的。神向你光照扬脸时，你可以确信神的那个恩典必然临到你，也垂听你的祷告，也赐你平安和救恩。所以我们从亚伦的祝福能看到，那神的祝福是属灵和物质双重。我们又要再看 在基督里那又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说除了亚伦的这些祝福，那一个也不能少，在基督里。但是还有我们更多的细节，我们去看到基督说过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你先求他的国，一切都要加给你。我们将来还要经历身体的复活，这是物质层面的。在属灵层面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拣选，我们蒙救赎，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受圣灵的恩膏印记，要保守那将来的冠冕和天上的基业。但是在得救赎还有将来天上的冠冕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这是我们当下所生活的这个团契。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罪的这个周世界的周围，所以说保罗又说了另外一个，我用另外保罗说的一个图片来说明这个我们应该今天是如何去做的。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分裂时，他谈到教会的每个人的工作，他说如果你用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耶稣的根基上建造，他的工程若被烧，比如说你是草木和秸，他就要受亏损，自己虽然得救，但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一个人的亏损，他会导致团契的亏损。如果你建立的是草木和谐的，我刚说，我受到很大的这个彭霍菲尔德的这个启发，就是他的这个书，他在里面谈到了这种团契的这种两种生活。就是这个血气的情感的生活，还有一种是属灵的生活，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我们的肉体和那个和圣灵的征战，它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是血气和情感的呢？是源于肉体的情感，属灵的那生活呢，当然是来自于圣灵。但是具体说什么是血气和情感的生活呢？他是这么说的，你爱自己的团契的理想或者使命梦想胜过爱团契现实本身。你的理想会即使你个人的初衷可能是非常好的，还是挺就是说热切也是好的，但是你的理想会破坏团契的合一。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做咖啡，现在我们每个主日我做大概1500毫升咖啡，通常在一杯美式咖啡里面，你加那个 half half 就是一半牛奶一半 cream 一半牛奶组成的，你也可以自己兑一下子，你可以不用买那个，就是说通常在一杯美式咖啡里面加这个 half half 的比例是多少呢？建议是12%-20%，这是依据个人口味，你还可以有这个区间。但如果你超过这个比例了，那你喝的就不是咖啡了，有可能。所以说，如果我说我做1500毫升，如果按20%的最大比例的话，那是300毫升的量。但是我一次拿多少来 half half 呢？一个 quarter， 将近一升的。然后大家用多少呢？每周大概用80%，或者有时候甚至用全部。所以本来应该用300毫升对1500毫升，就是20%。然后呢，我拿的是一升，将来900，一 quarter。所以说我个人的理想是什么？就是希望大家享受一杯美式好的咖啡。但是当我每次拿收拾的时候，看到这个里面全都没了，我就跟我爱人说：“哇，他们今天喝的是什么？”对于一位咖啡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煎熬，是吧？这是我。 这是我说的，这是举个例子，就是血气的和情感的生活。但属灵生活是什么呢？属灵的生活是不求个人理想的实现，而是像基督一样去侍奉。我们进入基督团契生活的时候，不是作为提出要求的人进入，而是作为感恩接受的人进入。我们不抱怨他没有赐给我们什么，我们而是为他每天赐给我们的而感恩。所以我得继续感恩的做咖啡。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有1200毫升，但是现在大家能有时候想用1500毫升，你想想，大家还是享受的这个咖啡，实际上。这只是说，是你对施工有可能对什么人，但是对人呢？那彭浩菲尔德怎么说的？他说：“你是为自己的缘故去爱别人的话，你寻求其他人，你是与寻求其他人直接接触。你爱他们，不是把他们当成自由人爱的。”而是当成你想拉拢到你身边或回报你爱的人的。这个例子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来了一个新来的，哇，我们大家都上去问寒问暖是吧，问。但是如果当好几次以后，你发现这新来的和其他人在一起说的比跟你说的多，你是啥感觉？带着血，如果你带着血气和情感去接触他的话，你会远离他。你不仅如此，还会再有可能还论断他啊，这样子怎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来了一个人，你第一眼就看上去了，你觉得我和他就不对路呀，我怎么就不会上去，我也他跟谁好我都不关心，他永远不会和我好，因为我和他不一样。但属灵生活是什么呢？属灵生活是不是出于血气的？当然是吧。属灵的爱是单单来自耶稣基督，你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去爱别人，你不是和这个人直接接触。这话不是说你不和他说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基督站在你和他人之间。这什么意思？属灵的爱是意思说，那圣经告诉你，其实你什么时候去爱人，你就去爱人。比如说，要爱你的仇敌。那圣经又告诉你，为了爱的缘故要停止时，你就要停止。虽然你肉体就不想。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撒母耳和这个扫罗，当撒母耳听说要告大卫的时候。那撒母耳哭得一塌糊涂，为扫罗，他不愿意啊。但是神说你要去告大卫，所以说这是属情感、属血气和属灵的这样子去爱人。但是这两个东西能在一起掺杂的，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吗？那肯定不行，是吧？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例子。但是还有一种，就说比如说基督站在我们中间，然后属灵生活，难道我们就相当于说是一种这应该说是另类的属灵生活，就说我就不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也不一起用餐，也不欢笑，也不一起谈论日常生活，从不承认我们人的情感。所以这种的话俨然会形成一种距离。真正的属灵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属灵生活，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是一样。要和他人去联络，但是是属灵的联络。所以说，在基督里的团契，那个属灵的生活才能战胜属肉体，神的祝福也大大的才能倾倒到这个团契。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结论，就是 我最近就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也看到一个视频啊，短视频是朋友圈里面同学群里面分享的，就是说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这还挺励志的，大概是不是？比如说在加拿大有一个，他这视频讲的什么？在加拿大一个快餐店里面，然后有一个顾客进来了，说我只有5块钱，5加元，但是我要买一份午餐。然后那个服务他的那个女生呢，就说可以，你只付5元，然后呢我付其他的，你随便点。然后这时候就在他们操作的过程中呢，有一个警察也进来了，然后在旁边买东西，然后听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说警察说，哎，你别付了，5块钱别付了，我全给你付了。哦，这个就警察就全付了。然后当他最后他说他走的时候，他就拿着东西的时候，他说那我这5块钱给你做小费吧。哦，那警察说，哎，你确实的应该给他小费，那就收了。但这人一会儿走出去了以后，拿着东西走了，但是过一会儿又回来了。回来说，哦，他说，哎，你能不能把那5块钱还给我？因为我还要忘记我要坐车了，还要钱呢。然后那女的说，女生服务生说，哦，好，可以，我可以给你。当这个女生给回这5块钱的时候，这个顾客递上去了100加元的钱。看到这你明白了，这个顾客是在做测试，在做一个测试，相当于说来看一下现金的这个情况。然后他其实最重要，我想举这个例子最重要的这个场景是什么，他就是这个人，就是顾客呢，就是演这个视做这个视频的人，他就说你能不能给这个大家讲观众讲一句话。那个女生挺腼腆的，还笑了半天，然后笑着，然后最后说了一句什么，就2个字，平安 peace。 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渴望拥有平安，人与人之间的，国与国之间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亚伦的祝福的最后，我要赐给你们平安。但是亚伦，我们知道亚伦他没有平安，他哪来的平安？他的平安是从神而来的。他最多做一个好管家，然后促进大家的一个这个协调，但他自己本身他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有一个大祭司，耶稣基督。圣经里怎么告诉我们呢？用了3个词汇来和这个平安挂钩。我读给大家，他不仅赐下平安，这是约翰福音这14章是这么讲的：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第二，他还成就了平安，是哥罗西书1章20节说，他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平安，十字架的宝血成就了平安。第三，最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怎么说的？以弗所说2章14节，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他拆毁了，他建立了。所以说他赐给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并不来自别处，也不是用钱100加元。他的平安是他自己用宝血生命献上的，这是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我最美的团契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团契才能建立和维系那具有多样性的合一，在基督里的团契，神的福分才能大大的倾倒下来。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 在这里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团契来敬拜你。我们都是软弱的肢体，我们经常去那属肉体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经常设立这样那样的目标，去为着我们的理想去定义这个团体。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今天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靠着你而互相连接，我们靠着你而做服事的。愿你带领我们这样的团体教会成为更加合你心意的，也是能在这地上能做你美好见证的，让看到的人说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是最美的。感谢主，阿门。